神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，用我的口，用我的心，将最美的赞美献在你的面前，齐来颂扬，
齐来颂扬，我主，以你奇妙的作为，齐来颂扬，我主，以你舍我重罪，天上和地下，为你是我。
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起来颂扬，我是芳华。在2005年的秋天，有两名少年，他们在加州的一个丛林玩耍，他们恶作剧地点燃了那片丛林。他们想象着消防员灭火的时候的慌乱还有焦急，就得意得不得了。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因为这场的火灾，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不幸牺牲。这名消防员才22岁，他奋力的救火，被浓烟呛熏，后来烧死在丛林里。更让人伤痛的是，消防员早年丧父，是他的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。成长过程充满了艰辛，他常常对母亲说，长大了以后要好好的回报母亲。这是他参加工作后的第一周，连第一次的薪水还没有领到，就失去年轻的生命。他的母亲也失去了唯一的儿子。当查明真相之后，这是一起蓄意纵火案，整个城市的居民都气愤填膺。市长表示，一定要将纵火犯追捕到案，让他们受到严厉的惩罚。于是警察开始四处的追捕，那两名被列入嫌疑犯的照片也开始出现在各个角落。这一切不是这两名少年最初想象的，他们只能惊恐地离开这个城市，四处地躲藏。他们听到四面八方来的愤怒的声音，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悔恨、无奈和恐慌之中。除了这两名少年，媒体也将目光更多地投入在因公殉职消防员丹青的母亲身上。但是当他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震惊了。他说，我很伤心地看到我的儿子永远离开了我，但是我现在只想对制造灾难的两个孩子说几句话。你们现在一定活得很痛苦，可能生不如死。作为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谴责你们的我，我想说，请你们回家吧。家里还有等待你们的父母，只要你们这么做，我会向神祷告宽恕你们。这一刻，全场的媒体记者都沉默了。没有想到，刚刚失去儿子的母亲，居然会说出这种话。他们以为，等待的声音会是哀怨，或者是愤怒，没想到，竟然是宽恕。而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位母亲发表谈话不久的一个小时，在一个小镇的一家旅馆里，两名少年投案自首了。他们告诉警察，就在那位母亲发表电视谈话的那天下午，他们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而购买了大量的安眠药，准备一起离开这个世界。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他们从电视里听到了那位母亲的声音。他们泪如雨下，十分的自责。随后 他们将安眠药丢到一边，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，去自首了。现在，这两名鲁莽的少年已经为人父亲，他们会时常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望那位可敬的母亲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他们心灵上的另外一位母亲。一个悲剧的故事就这样以温馨的结局收场了。谁都可以想象，如果这位母亲当时说出的是另外一番严厉谴责的话，这两位年轻的生命就从此消失了，并且还会多出两位母亲永远陷在丧子之痛里。宽恕需要勇气和力量，如果没有主的爱，很难办得到。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，当他被人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
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的罪亏欠我，要我原谅我做不到。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不断伤害我，要我忘掉，我做不到。但是我忘了，主啊，我也曾如此对你，背弃你，否认你，
Peace.
世界太多纷扰的声音，让灵魂无法喘息。此刻的我，不听别的，只听天上的乐音，请听赞美旋律。
接下来，芳华要和您分享一位刘弟兄的见证。他曾经是一名风光的律师，但因为一时的冲动，成为了杀人犯。以下我们就来听刘弟兄的见证。刘弟兄说，我是专攻保险法的律师，还在读法学博士的同时，也在大学教法律。但是知识和专业是一回事，但是生活中的我却是一个知行不合一的人。专业让我拥有名利，但却不能满足内心的空虚。当时交往中的女友提出分手，我怀疑另有原因，愤怒的火在情绪无法克制之下，我犯下了大错，成为了杀人犯，被判重刑，入监服刑。人生的两个悲剧，也就是不择手段得到想要的，一个是得不到想要的，而我就是犯下了不择手段得到想要的悲剧，因此坐牢服刑。律师执照被吊销，终身不得执业。最可怜的是受害人的儿子，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。我在监狱服刑的时候，常常担心这孩子以后怎么办，谁来照顾他。还有我自己的孩子，原本出入都有车接送，住豪宅，现在他却变成了杀人犯的孩子。这些的伤害使得他没有脸见人。坐监牢的时候，我没有名字，只有编号。为了掩饰自己曾经是一个律师的身份，我羞愧地变得沉默寡言。商场时的得意为我带来许多把酒言欢的人脉，当我失意的时候，往来的朋友瞬间消失，人间冷暖点滴在心，我焦急不安，悲观地认定自己的一生沉沦，没有希望。和我相识超过30年的同学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没有放弃我，常常透过牧师来关心我，还送给我圣经，要我相信耶稣是我人生的盼望，改变要从重生开始。改变必须从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的罪恶，清楚自己的罪性。过去我是一个奸诈、机灵、狡猾、只赢不输的律师，现在在监狱里，我重生有可能吗？我开始思考，神让我进入监狱到底是绝望结束，还是生命再出发的开始？齐克果说，在苦难中才能建立起真切的信仰，信仰不会让一个人在人生中没有风雨，甚至会让自己更有能力面对风雨，并且可以成为祝福。我开始在监狱中和那些道上的兄弟交谈，协助他们解决法律的问题，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人生百态，知道更多走上江湖歧途的荒谬故事，发现那些凶神恶煞的受刑人是跟我一样生命错位的人。于是我不自觉地开始向他们传福音。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，2014年12月我获得假释出狱。我以为可以获得自由， 结果发现内心盖着受刑人的烙印，无形中将自己关入了另外一座心灵监狱，变得很自卑。直到有一天回到了更生团契聚会，唱诗歌的那一刻，我的眼泪直流，才得到释放自在。我再度的被神的爱触摸，愿意走上服侍更生人的路。
踏上十字架的道路，我的心绝不会后悔。纵然道路曲折难行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。秋来落叶纷飞，我要因耶和华敬畏，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。强忍
继续和您分享刘弟兄的见证。刘弟兄他说， 当我还在监狱服刑，等候假释的空档的时候，受到了牧师的鼓励，提笔写家书，将自己的心情和狱中的人生体悟，透过文字，希望可以鼓励儿子长进，也弥补这段时间无法陪伴在儿子身边的遗憾。只是我不确定儿子会怎么看待我这犯下过错的父亲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勇气寄出去。当出狱后获得了家人的原谅，我才集结成书，以《孩子，你还会爱我吗》这本书，分享了杀人而坐牢的父亲最想对孩子说的真心话。感谢主，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孩子写信给我，他说：爸爸，能不能给我你五本有你签名的书呢？当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的眼泪溃堤，久久不能平复。过去我的自责很深，常睡不着觉，只能在每天的祷告中恳求神照他的旨意成就。我期待有一天能够修补我和儿子之间的亲情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担忧，也耿耿于怀，那就是受害人的儿子是否过得好。信主之后，我经常为这样的事情祷告，求主赦免我的罪，祈求神加倍的赐福给那孩子。如果没有亲人爱他，恳求主来爱他。我明白要侍奉神，若得不到当事人的饶恕，实在很难用开放的心胸来传福音。有一天我接到了受害人孩子的电话，说：不要被社会的观感打败，不要自卑，不要畏缩，他愿意饶恕我，因为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挂上电话，我痛哭失声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在我受洗之后，你同时动了工，垂听了我的祷告。回顾过去，如果没有入监服刑，也许我就不会认识神，人生仍然执迷沉溺在世俗的罪恶中，得不到真正的平安喜乐。而我在回转归向神，知道自己的卑微和卑贱的时候，我人生的下一秒钟反而可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更生人，帮助他们让心中的高墙倒下，返回社会重新站立，一起成为新造的人，合乎主用的器皿。
我的罪孽，求你保守，不被轻易迷惑，求你遮盖以我所有的赤裸，使我成为你永远的产业。
赦免我们，主啊，你知道我舌头上的每句话，在你面前我无可遮挡。主啊，感谢你没有因我的软弱离开我。主啊，我们唯有不停地赞美你，赞美你。
求你洁净，洗刷我的罪孽，求你保守，不被轻易迷惑，求你遮盖一无所有的赤裸，使我成为你永远的产业。求你洁净，洗刷我的罪孽，
我是芳华，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的《起来颂扬》，就让今天节目带给你我的启发和感动，留在你我心中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关上门，关了灯，两个人，这一秒你看我的眼神，理智在狂奔，在无声讨论，但感觉已冰冷，心还能否忠诚，不想却怎么放下，给我重来的力量，不管伤多深，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，重来的渴望，坦然过去的悲